天父，我们感谢你，主，我们来到你面前实在是非常的欢喜快乐，我们真的是很渴望我们到你面前来能够得以与你相交。主，这实在是你给我们最大的恩典，你把我们从死亡里面拯救出来，使我们不再与你隔绝，我们可以进到你面前，至圣所的幔子从上到下列为两半，让我们可以今天有这样的恩典，随时我们可以靠着耶稣基督我们道主的面前来，我们来亲近你。主啊，我们愿意把今天的时间恭敬仰望在你的手中，求主你亲自来带领我们，你亲自来教导我们，主你来对我们说话。我们知道我们所需要的实在是主你的圣灵亲自来把你自己的话语解开，使我们能够明白，也求你的圣灵亲自来向我们的心说话，让我们所听见的能够进入我们的心中。我们谢谢主，你回到父那里去，你却赐给我们另外一位保惠师，就是真理的圣灵，叫他永远与我们同在。主，我们谢谢你这样的恩典，我们这样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圣灵，阿门。好，我们今天要继续看这个个人领袖生活啊，我们今天会比较实际，但是我们先还是要把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啊说清楚，那就是个人灵修生活的目标。昨天我们讲到这个个人灵修生活的必要性、重要性跟产物，今天呢我们首先要看我们灵修的时候的目标是什么啊。我要从两方面来说，个人灵修生活第一个目标就是来亲近神，与神相交啊，这是我们每一天灵修，换句话说，这是我们每次到神面前来，我们灵修的时候最主要的目标是为了要亲近神，不是用这个时间来准备主日学的讲章，不是用这个时间来研经啊，甚至也不是用这个时间好像我要得到一些喂养，这些都不是灵修的一个目标。灵修的目标就是我用这个时间，我就是要来亲近神，我来跟神谈话，我来听他对我说话，是我跟神之间有一个个人的这种相交。所以呢有时候传道人或者在教会里面做主日学老师，我们以为我们在准备讲章、准备教材，跟我们的灵修就混在一起，其实这个东西是分开的。灵修生活本身，每一天我们用这个时间来亲近神，目的就是要与神谈话啊。所以啊，对一般人来讲，很可能我们觉得说，哎呀，我今天灵修就是我读这些圣经，或者说我来亲近神，我是想要从神得什么。那事实上灵修生活主要的目标也不是我要从神得什么，虽然我可以说我们到神面前来，肯定我们一定会从神领受很丰富的恩典，我们一定会从这样的灵修生活里面得到很多的造就跟帮助，但那不是目标，那也不是我们主要的目的。最重要的就是我这个时间，我就是要到神面前，我跟他面对面，我跟他来彼此谈，彼此相交，好像两个谈恋爱的人最渴望的就是两个人在一起，在一起的时间也许有时候不用说话，就是两个人在一起，但是他们就有一个心灵的相通。当然我们跟神在一起，有时候我们对他说话，有时候他对我们说话，有时候我们也没有说什么，但是我们的心安静在神的面前。所以最重要的，这是一个我跟神相交的时间，是一个很甜蜜的一段时间。所以对我来说，如果你现在问我，我的生命当中我最渴望的是什么，真的是可以跟大家做见证说，我最渴望的就是每一天来与神相交的这段时间，还不是像我在这边跟你们分享神的话，或者说我为主做很多的事情，我看到我工作的果效，这些真的是比不上我每一天在神面前亲近神的这段时间。对我来说，这是我最喜欢的一件事情。 我觉得如果要让我选，我宁可，真的是宁可从早到晚就是在神的面前，但是我也知道我也必须有个平衡，不能只是在内室的里面然后都不从里面走出来。那这是我们个人灵修的最主要的目标，我希望我们把这一个目标搞对啊。所以我们灵修的时候没有别的目的，就是要来跟主相交。当然也许你会说我不晓得怎么跟神谈话，那这个东西等一等我们会再讲。那同时当然这也是要慢慢练习的，所谓的练习就是说你知道人跟人的关系也不是一下子就可以变得很亲密，是不是？今天我认识你，也许我跟你谈过一次话，稍微对你有一点认识，但是我跟你的关系要能够不断的发展到我们可以无话不谈，那是需要一段时间啊。我对你说的话的了解，你对我的话的了解，不会有误会，不会有任何的 misunderstanding， 或者说有任何的就是能够真的是很敞开毫无拦阻的可以跟你把心里的话这样子彼此的来交谈，这个都是需要时间，不是说很快的就可以达到的。所以呢我想就是说我们知道这个目标在那里，但是我们也要知道我们是需要时间慢慢去达到。那当然对我来说我为什么会这么享受，因为我已经是可以进入这样的一种一种的跟神的关系里面，所以每一次在神面前来亲近他的时候，真的是跟主有讲不完的话，我对他说，他对我说那等等我也会说，这不是一种神秘的经验啊，不是好像我个人强调我个人的神秘经验，那等等我会再跟大家分享怎么样进入这样的一种跟神交谈的这样的一种生命的理念。好，这是第一个。但是第二个个人灵修生活的目标是我们借着这样子来亲近神，使我们真正能够去遵行神的话，使我们真正能够去遵行神的话。换句话说，昨天我跟大家提到我们听了很多，但是我们的弱点就是我们听的没有办法在生活里面去实践。怎么样能够让我们所听的在生活里面可以去活出来，怎么样让我们的心思意念可以被神改变，然后可以因着内在的改变可以活出来外在的一个改变，这个就是灵修生活借着这样的灵修生活使我们真正能够去遵行神的话那么在约翰福音还有约翰一书里面都有这样子的话告诉我们，在约翰一书第二章，这个约翰使徒约翰他对我们说过这样的一句话，约翰一书第二章第二章第三节，在这里呢使徒约翰说，我们若遵守他的诫命就晓得是认识他，人若说我认识他却不遵守他的诫命，便是说谎话的，真理也不在他心里了。凡遵守主道的，爱神的心在他里面实在是完全的。所以你看在这里他把认识神跟遵守神的命令跟爱神的心连在一起我们昨天讲到认识神不是只是一个理性上的了解，认识神是一个关系，这个关系是一个很 personal 很个人的。但是在这里他告诉我们说，认识神的人一定会遵守神的诫命，所以从这里我们很清楚知道我要怎么样去遵行神的话是在这个灵修生活里面可以达到的，因为这个灵修生活是我跟神一个个人的关系，我借着这个我更认识神，所以呢借着这样的一个关系的建立，每一天的跟神相交就帮助我在生活里面可以去遵行他的话。所以他说凡遵守主道的，爱神的心在他里面是完全的。约翰福音十四章也说，就是说凡爱我的就必遵守我的命令。这里我们看得很清楚，爱神认识神跟遵守神的诫命是连在一起的，不是分开的，不是分开的。 那也因此啊，我们灵修第一个目标就是我，就是单单的来亲近神，就是好像真的是为什么圣经用这个新郎跟新妇来比喻基督跟教会的关系啊？这个实在是我们到神面前来，真的是跟他相交，这是最甜蜜的。所以昨天我跟大家分享，我们虽然已经有永生，可是我们还要等候主再来的时候，我们可以进入这个完全的承受这个永生。所以今天早上我不知道大家读这个庄牧师讲的路加福音跟马可福音，大家有没有注意那个少年人是问耶稣这个问题以后，耶稣说你们在今世为我撇下父母儿女房子等等之类的，没有不在今世得百倍，在来世得永生。所以很清楚是在来世得永生。那昨天我已经跟大家解释过了，其实我们现在已经有永生，但是因为我们还没有完全脱离罪的拦阻，因为我们的身体还没有得赎，所以要等到我们身体得赎，我们才可以真正享受跟神之间没有拦阻的面对面的同在跟彼此相交，那就是耶稣所说的在来世得永生。好，所以这是我们个人灵修生活的两个主要的目标，一个是来亲近神，一个是借着这个使我们真正能够去遵守神的话，去遵行，在生活里面可以把我们所听见的道去行出来。那所以在这个目标之下，我们就要很实际的来看怎么样来建立这个个人的灵修生活。首先呢，当然就是时间，时间啊，我首先要提的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只有24小时。我知道现在大家都是生活很忙，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家庭，我们孩子儿女，那儿女学这个学那个，做爸爸妈妈的就是做司机啊。那么加上教会，教会很多聚会，又是查经聚会，又是祷告会，又是长执会啊，今天又是布道会，明天又是圣心会，然后又是教会的郊游，然后又是这个又是那个，我们有多少时间？我们一个人只有24小时，然后我们要休息，我们需要休息，我们的身体不是机器，不能够一直不停的在那里使用。那在这所有的事情里面，我们最优先做的通常都是 urgent， 就是紧急的，可是不一定是重要的。想想看，明天小孩子要这个去郊游，所以今天晚上我要首先把他这个郊游的东西先弄好。那我们生活里很多 urgent， 很多紧急的事情，这个事情该做，那个事情要做，明天朋友要到我们家来，糟糕，要赶快打扫。我们的时间花在紧急的事情，就是眼前的，我们觉得是非做不可的，但是呢，我们忽略了重要的事情。什么是重要的事情？昨天我已经跟大家说过了，我们跟神的关系，这是重要的事情。将来神他当然要看我们为他，我们侍奉他，我们对他的侍奉，我们所摆上的，但是这些东西都要从那个基本我跟神的关系从做出发点。所以神很看重我是不是先来亲近他，我是不是先跟他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所以在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当中，我们昨天讲的这个永生的本质，这是重要的事情。所以呢，当我讲时间的时候，希望大家真的是能够回去以后把你们整个生活做一个重新的思考，重要的事情一定要放在优先， prioritize 你的生活，把最重要的事情先拿出来考虑，在你的生活里面把时间放在这里。当然你说我们生活里面有这么多事情要做，怎么样怎么办，有些东西其实可以我的意思并不是说不重要，但是呢有些东西我们可以不需要要求这么我的意思是可能是需要做的，但是呢可能做的时间可能不需要像我以前花一个钟头两个钟头做，我可能可以把它缩短花30分钟做，或者有些事情其实根本就不需要花。 什么时间呢？看电视的时间。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看电视的时间，这个时间你一定可以省的，对不对？那现在还有更吃人的时间 Internet。 OK， 我知道这个现代科技，所以大家上 Internet 网络，你上多少时间在网络上。还有呢这 Computer Game， 还有呢 TV Game， 这些东西都在吃我们的时间。可是我们没有把时间给神，这是真的。所以我们家没有 Internet， 我们家没有，不准。我跟牧师说不可以有 Internet， OK。 那你说师母你这个太落伍了，这现在高科技你都不对。 Internet 是 Internet， 也有很多好东西，我绝对不否认。但是如果你自己没有 self control 的话，我建议你不要有，除非你自己有很好的 self control。 你可以说我现在上网半个钟头，就是半个钟头，半个钟头我就下来做别的事情。但是问题是我们都没有那么好的 self control。 那我的建议是先不要有，那等到你的属灵生命成长到某一个程度，你有了好的 self control， 你可以买。 OK， 不是说那个东西就是绝对的罪恶，不可以要。那么电视computer game 都是一样的。我们家两个孩子从小长大，我们家没有这个 VCR。 我们是到93年我们在神学念书的时候，我公公他买了一个 VCR， 他有旧的坏了，买了个新的，结果这个旧的又修好了，他就说他要旧的，他不要新的，因为新的科技这高科技他不会用，所以就硬要给我们。那事实上我也不是说那个东西不好，只是说实在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知道这个东西我不会要用到很多啊，偶尔用一用，可是我也可以 do without it， 我可以不需要这个东西。那我们家呢没有 TV game， 没有 computer game， 我们的孩子这些都没有。当然现在他们长大了，所以我并没有说他们现在不可以玩也不可以买，他们俩都结婚了，所以他们的家里面我知道有啊，但是呢他们已经长大成人了，我知道在他们成长过程我教给他们什么。那么他们已经应该要为自己负责任了，这时候我就当然我这个做母亲的责任虽然还有啊。结婚了说实在他们成立一个新的家庭，他们实在是已经独立了啊。但是我也知道神也让我看见还有一个责任没有了，就是我为他们的祷告。我想一直会到主把我接走，我还是会继续不断天天在神面前为他们祷告。那么但是这个时间实在是希望我们如果把这件事情知道这是重要的事情，一定要把重要的事情摆在你的心上，把你的时间分别出来。那所以呢如果我们可以有这个观念，那我们就要在每一天生活里面把一段时间分别出来，一定要先把时间定好啊。当然我个人认为真正的一个灵修生活呢其实是一整天24小时的，换句话说我跟神的相交是应该时时刻刻的。像我常常我跟神的谈话不是只是我灵修的时间，我随时都会跟神在那里谈话。有时候人家问我问题，在我听他的问题的当中，我同时会祷告，我的心同时是向神敞开，让神来引导我，也让我听懂他说的是什么，也让我有智慧给他一个一个真正能够帮助他的回答。所以真正的灵修其实真的是慢慢你会进到一个程度，你时刻都是跟神之间是一个有相交的一个关系。但即使是如此，我还是要每天特别分一段时间，因为这个是专一的在神面前啊。比如说我刚刚举个例子，我在听一个人问我问题的时候，我不是单独在内室里面跟神同在，那个是虽然我的心是向神敞开，我也可以跟神谈话，但是那不是一个单独我个人跟神相处的一个时间。所以呢还是需要有一个时间是单独的，是专心的，是什么事都不做，就是完全的把你自己带到神面前跟神相交。那么至于这个时间什么时候最好，当然我想我还是觉得早上起来啊，清早起来是最好。 但是这也不是一个好像一个好像绝对的。如果我知道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所以你还是可以选择，对你而言，在一天当中你决定一段时间是你可以真正安静下来哈，要完全的安静，绝对不可以说一半心或者说这个时间太仓促。那么对于一个有小小孩的母亲来说，清晨一醒来大概是不可能，因为当他醒的时候往往就是 baby 哭的时候啊，一哭就要喝牛奶，所以这个妈妈就得起来为他先把他弄好。所以呢，对于有孩子的母亲啊，小小孩，我是建议孩子总是会有一个 nap 睡午觉的时候，那个时候是很安静的时候，所以你可以把你自己灵修时间放那个时候。那我知道很多人都是上班做事的啊，如果你是上班做事的人，有一个很可以利用的时间就是你的 lunch hour 啊，中午吃饭的时间。当然我不知道每个人中午吃饭的时间有多长，通常如果你中午吃饭可以有一个钟头的话，那么吃简单一点啊，但两片 sandwich 这个其实我们现在都要吃简单一点，是不是？我们都吃得太好了，所以呢中午吃简单一点，甚至带个苹果，那么你很快把它吃了，你这个时间就省下来了，你就可以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啊。那么有些人很喜欢，就是说可以跑到他自己的车上，但是这么热的天在车上真的是烤得不得了，所以你找一个你可以安静的地方，但是这个同时呢，这个地方一定要你一定要很 comfortable， 我的意思是说亲近神的时候哈，一定要让自己很放松啊，绝对不要让自己有任何觉得不舒服。那么如果你中午的时间不合适，也有人是这样做，就是早上早一点出门啊，因为我们都知道有 traffic hour， 那如果是八点上班，我六点钟就出门，有什么好处？可以避开这个 traffic， 那么到了上班的地方其他人都还没有来，你可以放一本圣经在你的办公室，到了办公室就安静把圣经拿出来，那等到别人来之前可能你有半个钟头甚至有一个钟头你可以安静在神面前。那我只是提供一些可能的，那当然也有人可能是晚上，不过晚上对大部分人来说都不好，因为上班很累，或者一整天在处理家务带孩子，那时候是你最疲倦的时候，不要把最不好的时间给神，我们是要把最好的给神。所以呢，我想对我自己来说是清晨最好，当然我知道有些人是夜猫子，越晚精神越好，那如果你是夜猫子而且你是半夜才睡的，到了半夜的时候是很安静的，你要用那个时间我也说可以哈。我想那个不是最重要，要按每个人的情况，但是你一定要找出一段时间，定好一段时间。至于要多长呢，我的建议是不能少于15分钟，其实15分钟都太短，等等我讲到下面就会再跟大家分享，15分钟其实基本上都太短，我是建议最好30分钟开始啊，30分钟开始。那但是当你真正开始跟神建立一个很好的就很甜蜜的关系，30分钟绝对是不够的，你一定渴望一个钟头啊。我们教会有一个年轻的女孩子，英文堂的，她就问我说我可不可以每个礼拜跟她一起查经，后来她就常常跟我分享，她现在她原来就是半个钟头，后来她说不行了，她说 Mrs. Chong 我半个钟头不够了，我要一个钟头才可以，这是很自然的哈。当然她就想时间早点起床，所以她呢就要晚上早点睡觉，然后她就要把她其他的生活做一些安排。那我建议最好至少啊15分钟，但是呢也许半个钟头是更好。如果你就是说半个钟头对你来说都是太长的话，那从15分钟开始没有关系，目的只是要真的要开始而且要做到。如果我能开始我也做到15分钟，那很自然我相信慢慢慢慢你一定会增加的，所以如果可以的话至少15分钟。好，那至于地点呢，地点我刚刚已经说是要找一个安静的地方， 这个安静的地方就是绝对不分心的地方，没有别的东西打岔的地方。如果说你在一个地方人来人往，但是你自己可以绝对的安静的话，那我也不反对。不过如果人来人往会影响你，就最好不要在那个地方。所以你们可以自己找一个你自己觉得是最安静的一个地方啊。那我刚刚也提到了，这个地方呢最好是让你很放松啊。亲近神的时候真的要非常的放松，因为那时候你真的是可以不被别的东西打岔。如果你身体不舒服的时候啊，也是会打岔的啊。所以有时候你知道我们传统的敬虔就是强调一定要跪着祷告，我们觉得跪着祷告才是最敬虔。但是呢我想这是一个怎么讲，一种很律法的一种要求啊。当然你可以跪下来，可是你跪在那里，你的心没有跪下来的话，那个外面跪在那里对我们来说没有什么意义。那我自己会建议说，如果你跪着，因为有些人也不合适跪啊，如果你那个姿势或者任何的姿势让你觉得很不舒服，所以你坐一坐你就会想要换，就会打岔，懂我的意思吗？所以呢找一个你觉得最 comfortable， 甚至是一个沙发椅，你两脚一缩坐在椅子上你觉得很舒服，就是让你真的是完全的可以放松，等你亲近神的时候你可以很专心在神面前，不受到任何的打岔。好，那么然后呢我要提到就是关于心的问题。我想既然我们这段时间是要来亲近神，心是最重要的，所以绝对不是形式。我知道也许今天有很多的人你问他说哎，我每天都有读经祷告，可是只有形式是不够的。如果我们没有心，真的是我们的心不到的话，那我们的形式一点意义都没有。所以我们一定要预备我们的心。怎么样来预备我们的心呢？第一个，我们真的就是要为自己祷告，要为自己祷告啊。你可以在每一天开始灵修的时候先做一个简短的祷告，你把你自己交给神，求神帮助你可以很专心啊。我们需要神的恩典，我们做基督徒是靠着神的恩典，我们成为基督徒是靠着神的恩典，我们过基督徒的生活也是靠着神的恩典。我们没有一点行善的能力，我们里面一无良善，也没有行善的能力，这是圣经的启示。诗篇说神从天上查看世人，要看有行善的没有，连一个也没有。不但是我们里面一无良善，我们也没有行善的能力，所以我们也没有可以使自己很专一的能力，我们只能够仰望神的恩典。所以在开始来灵修的时候，首先做一个祷告，求主帮助使我们能够安静在他面前，向他求这个恩典啊。那当然这样的祷告，我的建议是也不仅仅是在灵修的时候开始的时候做一个祷告，在你每天生活里面，如果你想到自己的灵修生活，你都可以随时求主给你在每天的灵修可以安静在他的面前。那当然每一次来的时候也先做这样一个祷告，这个祷告是预备我们自己，我们真的就是知道今天我到神面前来亲近他，我需要他给我恩典，让我能够遇见他啊。好，同时呢我们需要一段时间把我们的心思收回来。你一坐下来的时候，你一定心思很杂乱，特别每当我们灵修的时候，这是一个属灵的征战，在这个时候撒旦他最拿手的就是叫我们的心思到处窜。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经验，像我啊，有时候早上起来，因为我都是在早上灵修，一早起来这个要安静的时候，什么东西就跑到脑子里面来，那是平常也没想到的啊。可是一早起来的时候，哇，这个东西进来了，就想到今天晚上要煮什么，那个肉要拿出来解冻啊。然后忽然又进来说，嘿，怎么怎么什么，就是没有想到的东西，可这时候哇，什么东西都进来了，那你就会受一个试探，屁股坐不住了，要想起来去把那个东西弄好才安心哈。 或者呢这时候忽然呢从来没有想的东西，有一些想到那件事又想到那个人，他昨天跟我说了一句话让我心里很不舒服哈，怎么这些东西啊，所有的东西通通跑进来。所以我们需要一段时间把我们的思想通通收回来，安静在神的面前。那我刚才已经说当然是求主帮助，但是还有呢另外可以做的，就是假设你现在想到，譬如以我刚刚说，我如果一想到说今天我需要做一个牛肉，应该去把牛肉拿下来解冻，但我要怎么样能够胜过这个试探呢？一方面我当然是已经求神帮助我，但是同时呢我想到这个，我就可以把这个再带到祷告里面，我就跟神说，我说主啊你等等提醒我要把那个肉拿下来解冻，但是呢 stick on 你的这个椅子，不要爬起来啊，不要去做 OK。 那圣经上雅各书说一句话，他说你们要顺服神，勿要抵挡魔鬼，他就必逃跑啊。所以那个是我就是坚持我要顺服神，我坐在这里，那么想到这个东西我就把它交在神的面前，我还是可以用祷告把我的思想交给神。因为当你这样一祷告，你就是把你的思想回到神面前，懂我的意思吗？撒旦说你的肉要拿下来解冻，那我说主啊你提醒我，所以我又把自己带回到主的面前，主啊你提醒我，就把我的心转到神面前。所以需要一点时间把自己安静下来，把这些心思 collect 起来，让你专心，没有东西可以打扰你啊，在神的面前没有这个没有那个，所以你很坚持，你就是勿要抵挡它，它会跑掉的，它会跑掉的，不会继续在那里哈。当然这些都要操练，我现在讲的东西都是要操练的哈，不是一次可以做到的，但是啊我们如果不灰心，我们一定可以。好，另外呢我们就是求主要给我们一个渴慕的心。我们每一次到神面前来，我想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心态。如果我来，我根本就不期望我今天来我可以在这个时间可以见到神，可以跟神就是有一个 first hand personal 的一个经验，那我可能也不会得什么。这是我们的心态很重要。我真的有一个渴慕的心，我很期待在这个时间我能够见到神，我能够跟神谈话。那这个当然也是要神的恩典，不是我们自己，没有任何我们的里面一无良善，真的是一无良善，读经祷告都要神给我们恩典，把这种渴慕的心赐给我们。好，所以这个我们也要向神求。但是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心态，就是一个向神谦卑顺服的心。如果我们要听见神对我们说话，神是向顺服他的人就是向顺服神的人，神是越加的乐意向他说话。你想想看，他跟你说你都不要听，他为什么还要说？是不是？我们做父母的也是一样，如果我们告诉孩子要这样子这样这样，孩子不肯听，我们多说几次我们也不想说了。就像我们跟在或者教会里面，我们跟别人相处也是一样，如果我们给人劝告，这个人不愿意听，多几次我也不想讲了。所以呢一个谦卑向神谦卑顺服的心，你要愿意听而且愿意顺服啊。当神对你说话的时候要学习，真的神听见神的话就要愿意去顺服他，那这种人神就会更多的跟你说话，你就更懂得听见他的声音。那么所以这是我们在开始我们要预备我们的心。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看看这个内容跟方式。在这一部分哈，我列了这几方面，但是我可能会把它混合来讲，因为呢我想这个实际的做法呢不是那么死板，好，就不是那么死板，不是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第四步，我们跟神的谈话，跟神的这个相交，这个关系不是一个很死板的，是一个很 dynamic， 是一个很活的很活化的。那要让圣灵在这个当中来带领我们，那所以呢我就会一起啊来说。那么首先呢这里提到诗歌，诗歌我觉得是一个很好 来帮助我们亲近神的。所以呢，在你开始灵修的时候，你可以以诗歌做一个开始因为有时候我们要安静自己要预备自己，诗歌是很好可以帮助我们的但是昨天曹崇牧师也说了，这个诗歌我们要小心选的确我很赞同他说的现代的诗歌呢，当然我不是说完全不可以唱，但是我们不要只偏重吃一种东西，偏食是很危险的所以呢，有很多很好的那种传统的圣诗，传统的圣诗呢，里面的内涵是非常的具有很多的真理我们用英文就说有很多的 theology， 有神学的真理的内涵，这些神学的真理内涵是帮助我们认识神、亲近神。其实整本圣经，你说严格的说，就是一本神学的书，就是一本神学的书。那么当然我建议大家可以背一些短歌，有一些很好的短歌把它背起来，在你自己个人灵修的时候，这些短歌很好用，我所谓很好用就是很能够帮助那有些诗歌譬如说你真伟大这条歌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这个 Dancing My Soul 那中文我不太记得了，或者是说这个你真伟大你真伟大这条歌那个副歌可以把它背起来。还有一首很好的就是He is Lord, He is Lord, He is risen from the dead and He is Lord 那个他是主他是主他是从死里复活的主万膝跪拜万口颂扬耶稣基督是主等等，我只是举两个。那短歌可以平常背起来在你敬拜的时候很可以自由的运用，不但是开始，有时候你读经的当中这个诗歌进来，你就可以用诗歌来敬拜神所以这些诗歌我是鼓励大家也可以背一些好的诗歌，背一些好的诗歌在我们每灵修的时候很可以运用帮助我们。那么然后就是每这个灵修的时候读经跟祷告这两样东西是不可少的我这里写了一个或灵修小品，那么当然如果你要用一些灵修的小品我想是绝对可以，可是不要长期只用灵修小品还是要读神的话，直接读神的话。在这里我要强调的是，听录音带不是读神的话，因为我听过人家跟我说我很忙我没有时间灵修，所以呢我在汽车上开车的时候就听讲到了录音带，我以此为灵修那我或者是在做家事，我就放个录音机，然后一剪录音带下去就在听这个讲员的讲道，我以此作为我的灵修。这些都不是神的话，如果用我们现在的话讲，那些都是零食 junk food 当然我不是说这些讲员讲的话都是没有用的，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那些还是人去理解神的话，去讲解神的话，直接真正的神的话就是这本圣经。我们一定要学直接来读神的话，一定要学直接读神的话，那个不能取代我们直接读神的话，应该这样说所以灵修的时候如果你用一些灵修小品可以，但是呢我鼓励你还是 eventually 要直接来读圣经。那么至于这个读经呢等等我会再跟大家说明。那么读经和默想这两件事要连在一起，要连在一起今天我们读经我们缺乏的就是默想的艺术，如果没有加上默想，我们读的不可能进入我们的心里面，也不可能有机会让圣灵来对我们说话，也不可能达到与神相交的目的，也不可能达成怎么样把所读的话应用在生活里面，不可能知道怎么去把这些话应用在生活里面，所以默想是非常非常的重要那么至于这个默想怎么样来默想，我会很详细的跟大家来分享。不过在读经的时候呢， 有些人就会问了，那从圣经哪里开始读？如果你是信主的时间是不长，你刚成为基督徒不长的时候，我当然是建议你从新约开始。如果你已经是信主一段时间，那么我是建议绝对不要偏食，新约旧约都应该要读啊。而且呢，选一卷书，不要今天这里念一点，明天那里念一点，或者每一天都是圣经翻开，翻到哪里就读哪里。选一卷书，新约也好，旧约也好，如果你是初信的，就选新约。当然，如果你可以的话，我会建议你可以从创世纪念到启示录啊，就按着次序这样子读下来。我自己是就是这样子，从创世纪到启示录，完了回头再从创世纪到启示录。当然我自己还有很多我自己还就是速读圣经啊。那么为什么我说要选一卷书呢？读经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上下文。今天我们读经最大的一个危险，也可以说是我们今天大部分基督徒连传道人在内都有的共同的错误，就是断章取义。断章取义啊，那么为什么我说这个是我们共同的缺点？其实我自己知道，从小在教会里面接受的教导，很多时候传道人给我们解释神的话都是断章取义的，所以就习惯了。那也是这样子，我想也许大家会觉得这个是很革命性的话。我们今天在儿童主日学要孩子背经句，这是其实是很危险的事情。背经句事实上就是一种断章取义的一种做法，因为当我们背经句的时候，我们丢掉上文，丢掉下文，我们就只背那一节，以后我们应用我们就只用那一节，没有上下文。因此你怎么用这节话，很多时候你不是按着圣经的启示，神的原意，我们说是圣经作者的原意。我举一个例子哈，我相信你们大家都常常被教导，当信主耶稣，你和你的全家都必得救。如果在受接受这个教导的时候，我们很仔细的去查考一下这句话从哪里出来的。当我们受这个教导，这是好像是一个应许，所以我们常跟人家说，哎，当信主耶稣，你和你的全家都必得救，把这个当一个应许，所以我们就会鼓励人，神既然应许你，如果信了耶稣，你和你的全家都必得救，你就要抓住神这个应许。我要请问，这是哪里来的应许？这段经文是出自于《使徒行传》第十六章。在这个上下文里面，这根本不是一个应许。使徒行传第十六章是保罗跟希拉在腓立比，他们被下在监里面，半夜他们唱诗赞美神，那个监的牢房就震动，所有的门都开了，他们手上的脚镣手铐都脱落了，那个狱卒就很害怕，拿刀要自杀。保罗跟希拉就说，你千万不可，我们都在这里。于是这个狱卒就把保罗跟希拉带到他家里去给他们疗伤，然后保罗跟希拉就对这个狱卒跟他全家的人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的一家都必得救。于是保罗就把神的道讲给他们听，于是这个狱卒跟他的全家就信了主，他们就受洗。所以你看，在整个这句话的记载，这只是保罗在跟狱卒跟他的全家所说的一句话，这不是一个应许。就说我们读任何文章，我们都知道这是一个叙述文体。好，圣经有很多不同的文体，有叙述文体，有诗歌文体，有这个书信文体，有这个先知文体，启示文学的文体，还有智慧文学的文体，不同的文体读法不一样。因为我们知道神也是用人类的智慧，人类的文学的智慧，所以有不同的文体，这是一个叙述文体，所以这不是一个 promise， 好，不是一个应许。那如果这是一个应许，神的应许早已经不成立了，因为至少我自己认识的一些朋友当中，一些基督徒当中，没有全家得救，他的亲人就是离开了，并没有真正得救。所以 啊，这就是为什么断章取义造成的一个结果。那再举一个例子，我们很喜欢用的，你们啊，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啊，这就是背金句了，因为这只背一句话。然后我们就用这句了去告诉人家，哎，你祈求就必得着，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开门，完全 out of context， 没有上下文。你知道耶稣说这句话是在哪里说的吗？这是在马太福音第七章登山宝训。耶稣讲登山宝训第五章第六章讲到第七章的时候，他讲完你们不要论断人，他就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他说你们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你们的儿女，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更不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所以这里是在讲你要求什么好东西，是不是？好，他就用一个父子的比喻。那什么好东西，在上下文来讲，登山宝训第五章到第七章是讲天国的义，天国的义，神的国，天国的义。那讲的这些东西，如果有我们当中有人熟悉的话，那不是一个基督徒靠自己的能力可以做到的。你们听见有话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只是我告诉你们，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有人拿你的里衣连外衣也给他拿去，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就同他走两里，有求你的就给他，有向你借贷的不可推辞，要为你的仇敌祷告，要爱你的仇敌，要为逼迫你的人祷告，这个谁能做得到？是不是？这是天国的义。那所以耶稣说他教训我们这些东西，他很清楚知道，因为一开头八福，邻里贫穷的人有福了。邻里贫穷，邻里贫穷就是我刚刚说的，一个真正认识自我是一无良善也没有行善的能力的人，就是邻里贫穷的人。而整个八福的基础就建立在第一个福，邻里贫穷。只有当我们看见我们的邻里贫穷一无良善也没有任何行善的能力，我们才会转向神，我们祈求就给